我先了解一下。昨天早上我们讲到侍奉的人生，但是你没有来参加的，请举一下手。哦，情况下，那这个所以可见的昨天早上来的，今天早上还没来，他们大概昨天没来的，今天都来了。那么我稍微复述一下昨天早上我们所分享的。我们昨天早上是说到圣经里头给我们的教导，上帝创造我们有一个高贵的目的，就是让我们侍奉他，而全世界的人类古今中外都是偏离了正路，被称为无用，从有用的变成没有用的。那但是上帝不会因为人没用就把他丢弃了，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道成肉身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他饶恕洗净我们，然后让我们得到救恩，让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。他的目的是让我们服侍他，所以在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说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，他的血就更能洗净我们的心，除去我们的死刑，使我们始终那个永生的神。那么罗马书第三章里头说一同变为无用，但是感谢主，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告诉我们说，在基督里面我们变成有用有价值，有在大户人家有金钱，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，人肉自己脱离卑贱的事，就会做贵重的器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罗马书是说到一同变为无用悲惨的人生，但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说到一个美好的人生，就是合乎主用的人生，有用就有价值，没有用就没有价值。那我们昨天也分享到，我们有双重的贵重，首先我们有被创造的贵重，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创造。其次，我们堕落了，迷失了，神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，是付出生命的代价，流出他的宝血，所以我们有第二重的贵重，就是能救赎的贵重。我们被创造是贵重的，我们能救赎是更贵重的，所以我们应该，这个能恩得救的人应该付出，这才是上帝拯救我们最高的目标，让我们回到原先被创造那个高贵的价值。那么我们也说到侍奉有两个角度，一个是撒意的，就是我们参与教会各样的圣工，大大小小的圣工，包括传福音、讲道带领团契，包括我们领师参加诗班，包括我们做行政，包括我们联络，包括我们做饭、清理教会，还有我们个人谈到传福音，我们做宣传工作，到马路各方面，全部都包含在狭义的侍奉。那广义的侍奉呢，是我们这一个人的生命主权奉献给主，就是我们说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也就是说为主而活，甚至愿意以舍命的这种付出这么高的代价来为主而活，这是一种广义的侍奉，就是我们生命的主权奉献给主。那这是我们昨天所分享的，我们大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那么今天我们就说到，侍奉不是上帝要找我们的麻烦，侍奉是上帝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恩典，因为我们灵命的长进就是在侍奉中就长进。为什么有的人信主多年一直生命都停止甚至枯干？因为他不参与侍奉，他不把自己的生命主权奉献给主，为主而活，所以他的灵命反而就枯干了，反而就退后了，反而就 情绪了。你越肯服侍，那这个生命就越丰富。有的人做一个比较啊，一个比方，他说读圣经呢，好像吃东西；祷告呢，好像呼吸；那侍奉呢，好像运动。你不能不吃东西，不吃东西，你更不能不呼吸，那你也不可以不运动啊。像我这个人，运动缺乏了，但是我也没办法，因为我的腿啊、膝关节也没有办法运动，所以我很后悔，年轻的时候运动不够多，那么退化性关节炎来了，能运动就就重了。我常常说，不是减肥，是减重，减肥很难听，减重比较好听点。其实，我们侍奉主不单是像运动，侍奉主也是一种饮食。那就是耶稣说的，有的人说读经就好像吃饭，为什么？当这个耶稣受试探的时候，这个进食时受虐就很饿了，魔鬼来试探他，说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，也是耶稣怎么回答他？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。所以，那耶稣的意思说，肉身是需要食物的，但是灵命呢需要神的话。耶利米说，我得着了你的言语，就当做食物吃下去。你的话是我心中的欢喜和快乐。所以，圣经是属灵的食物，这个是不错的。可是，耶稣还曾经说过另外一句话。他说：“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真真实实做成他的功。”那是耶稣带着门徒到处去布道，走路非常的疲乏，又渴又饿，没东西吃，就在雅各井旁休息。门徒就到城里头去买食物。那个时候来了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，耶稣就又渴又饿，然后还不顾一切就跟他谈道。到了以后，这个妇女，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信耶稣，连打水都忘记，把水罐都丢了，就跑到城里头去为耶稣做见证。这个时候，门徒回来了，拿了东西给耶稣吃，买了东西，那就说拉比请吃，拉比就是老师。耶稣说：“我有食物吃，是你们不知道的。”门徒就觉得稀奇，他有什么人拿东西给耶稣吃了吗？耶稣就在约翰福音四章34节说，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那耶稣的意思是说，我肚子饿了，只要做主的功，我就不饿了吗？是这意思吗？当然不是，他指的不是肉身的这个需要，他指的是灵性的需要。门徒只看到物觉的肚子饿，所以要吃东西。耶稣还看到还有灵性的需要，心灵满足是侍奉，遵行神的旨意，做神的功，就会让我们得到属灵的满足。耶稣所说食物，不是肉身的食物，是灵性的食物。我们都非常注重肉身的食物，中国人尤其是民以食为天，在台湾说吃饭皇帝大，吃饭好像皇帝一样是最大的，你让我饿肚子可不行啊。我们很注重吃，所以这个中国人一说到吃，哇，那就得了，山珍海味啊，或者怎么样，尤其广东人这会吃各式各样的，哇，他们的菜真是精心采购的料。在台湾，这个广东菜是非常流行的。耶稣说，不是只有肉身的食物，还有属灵的食物。灵命的空间需要属灵的食物，属灵的食物除了圣经、神的道是属灵的食物以外，还有侍奉主、遵行神的旨意。 很多人信主多年，属灵的生命还是非常幼稚，没有长进，生命停止。虽然有读经，也有祷告，但是却没有遵行圣经中神的命令，也不遵行神的旨意，也不侍奉上帝，也不参与圣工，怎么可能灵命长进呢？我们跟耶稣的教导背道而驰。耶稣说，我的主他站在一个仁慈的地位，活在世界上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他都要顺服神的旨意，做神的功，来让他的灵命长进。那我们若拒绝了属灵的食物，我们不跟随着主耶稣的脚中行，我们要希望我们的灵命长进，那是缘木求鱼，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。保罗曾经说过，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说，他说我在两难之间不知道如何的选择，我情愿一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那是好的物品。然而我知道我在肉身要继续活着，是为了你的需要。我希望我继续活在世界上，让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大喜又喜乐。保罗说，假如恨我自己，我宁可离开世界与基督同在，因为那是好的物品。保罗在这个世界上比我们苦多了。你去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，哇，被棍子打，被石头打，被丢在海里，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杀弟兄的危险，哇，他多次简直是没命了。他受到了苦难，他说除了外在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忧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的身上。保罗走遍了当初罗马帝国这个东边所有的版图，是不得了的看福音，为主所做的工作都是下在天道里面受了多少的苦难。但是保罗说，若是按我自己选择，我宁可离开这个世界，因为到基督那里是好的物品。但是为着你们， what it is more necessary for you， 为了你们，我宁可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。有什么目的？希望叫你们在所行的道上又大喜又喜乐。在腓立比书一章25节说的，保罗也鼓励提摩太，他说你要在很多的事上忠心，做众人的榜样，这许多事你要继续的教导，让众人可以看出你的长进。所以保罗非常注重灵命的长进、信心的长进、信仰的长进。那除了读经，就是好好的读了以后就遵行神的话，然后就按照圣经所教导的好好的服侍主。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服侍主是倒霉的，服侍主是糟糕的，服侍主是麻烦的啊！我们在台湾有很多的团体，他们是每一年就换成功，每一年就因为学生了，每一年有新的来，有就会走，所以常常要这个循环的，要交往的那有的人侍奉的态度不太正确，或者说他真的在侍奉中遭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，所以就很多的找人交往，在交往以后就轻松了。原来我很累，现在交往了，我不过了钱给你哭了，我累过了钱给你累了，还没说我倒霉过了钱给你倒霉了。当然我相信我们不会如此，但是有的时候若是我们懂得侍奉的价值，没有经历到侍奉的喜乐，那有的时候侍奉就是变成逃避。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做礼拜，什么叫做礼拜呢？就礼拜天到教堂来做礼拜，然后就再见了，做礼拜坐在这坐一坐。我们不是做礼拜的基督徒，我们是侍奉上帝的基督徒。 你去看圣经里面讲侍奉的经节，简直是多的不得了，简直是多的不得了。侍奉是上帝给我们机会参与圣工，就是在参与圣工的过程中，我们就经历了神的同在、神的作为、圣灵的工作，还有侍奉的荣耀和喜乐。其实我们带我们的孩子也都是这样的，给他新机会来做，然后他在做的中间就学习，然后就进步。我记得我的女儿很小，才两岁，刚刚都走路不久。那我出去养老，回来的时候我们在台湾都把鞋脱了，我们就换新的，就换拖鞋。我回家了以后，我就跟我女儿说：“真真，帮爸爸拿拖鞋来。”我说：“好。”女儿小屁股一拿着两只鞋就来了，一只大的，一只小的，一只红的，一只蓝的，然后两只都是左脚啊，马上也不对，也是也不对，那这个左右也不对。那我就说，能不能够拿一样的，它最容易分辨的是什么？颜色，对不对？红的，不是两只一样颜色的，好不好？他说好，就拿两只红的来了。但是还是有大有小，两个都是左脚的。那我第二个能分辨的就是大小，我就把那个拖鞋扔了。哎，你看，他后来找一样，这个拖鞋有一只大，有一只小，你能不能够去对一对两只一样大的？好，他就飞来飞去，一会儿慢慢的两只一样大的，那左右就不容易，因为拖鞋的左右很难分到，慢慢的他也能够分。那你就要给他机会嘛，你不给他机会，他的进步就很慢，你给他机会，这是很少的事情。我们侍奉也是一样啊，就是在侍奉的过程中，我们慢慢的操练和学习。我假如你们看了我的那个《工人之路》，那个当然一定校园杂志会两年以上就送你一本《工人之路》，那里面就讲到我过去服侍主很多的经验。我有一位属灵的老师，他对我的生命影响非常的大，可是他1998年已经被捕进去。这15年我常常想到他对我的影响。他是当时是台湾大学的教授，以后做了台湾清华大学的校长，最后他的职务是国科会的主任委员。国科会就好像中国大陆的科学院的院长，那这个是地位最高的，科学界地位最高的。那么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使用，他就带领我们。那么他也是为主付很大的代价。当他还在做台大教授的时候，新加坡的政府就邀请他到新加坡去做石油部的部长，给他的薪水是台大教授的60倍，一个月就是他5年的薪水。哇，这个是不得了，新加坡就是厉害，用非常高的薪水哇造。那这个张明哲教授的，我们都叫他张伯伯，他是沙特阿拉伯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国，他们为了他们的石油设立了一个董事会，是邀请全世界石化专家去做这些董事。那张明哲教授是亚洲唯一的董事，所以你就知道他在学术方面，还有他在社会的经验方面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。但是他就信了主以后，就学习侍奉。那他就你看他为了后来他拒绝新加坡的政府的邀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要参与校园团契的服侍。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大学毕业，要进到校园团契，他带领我们。所以他说我在台湾虽然薪水很低，但是我投入校园团契，只要带领一个年轻人为主，我就值得了。因为一个年轻人的命，我换我的命了，那就我用一个生命就换一个年轻人，都是值得的。他就是热爱书，热爱青年到这样的地步。当他是很老的时候才死亡。 他说他认为他自己是当下中国人中间最聪明的。他在北京清华大学毕业，是抗战之前清华大学毕业。他说后来他跟我们说，他在清华大学把清华大学图书馆他认为可以看的书都看了。他那个时候专门研究儒家思想。他说清华大学图书馆，我说你怎么可能看那么多书？他说事实上我只要看说明就可以判断这本书值不值得看。只让我看到那本书值得看的时候，我打开目录，我就决定来当时可以看。他说打开那一张的时候，他说我的速度是一目十行，所以几秒钟直接就过去了。所以他读书非常厉害，我们真的是叹为观止。以后他到 MIT 这个麻省理工学院读书，那后来我问他，我说你在麻省理工读书怎么样啊？他说那些化工的东西太简单了，我从来不读。我说那你干嘛呢？他说我那时候探索人生，我就儒家思想中我找到答案，我到了 MIT 就专门的研究西方哲学。他说我把 MIT 里面所有西方哲学的书都看了，我发现西方哲学找到答案。以后他抗战的时候，他就回国，然后就做了中国最大的重庆这个厂的厂长。他说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钻研佛教。他写了很多佛教的入门书，解释佛经，他是佛教的居士。然后他觉得在佛教中的境界非常高，但是他也找不到答案。儒家、西方哲学和佛教都没有，他的心灵里面觉得非常的虚空和痛苦。那么在台湾，他遇到了一个牧师，那个牧师也是大学毕业，也是学化学的。听说他是石化专家，就用化学的原理去跟他传福音。那个大伯就觉得说，讲的东西真肤浅。一个大学生跟他 MIT 的来比啊，真肤浅。但是他说他觉得很稀奇的，就是在儒家中，在西方哲学中，在佛教理论中看不到的、找不到的答案和找不到的能力，在这个牧师的身上都看到了。儒家的境界、佛教的境界、西方哲学的境界，在这个牧师的身上，他都能够实现，有一个能力的来源，他就觉得非常稀奇，所以他就跟他一起学圣经。他说：“可是你打开圣经第一页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他就跟他就把圣经丢掉了，那就是胡说八道，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，一个学科学都不能接受。”而他看到这个牧师的生活见证，让他觉得稀奇，怎么可以达到佛教达不到的那种境界？最后他不断的就祷告、钻研、去问、去讨论。40多岁的时候，他就觉知信了主，以后他的生命就非常大的改变。刚刚信主的时候，他在刚刚我在同一个教会，当然那时候我还在上小，那他就就参加教会，然后他就开始学习信主。然后他说我其实刚刚信主，我什么都不懂。他说那我总可以做清洁工作吧？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台大的教授，而且是台湾最大的一个公司，就是石油公司。他跟中国一样，也叫中国石油公司。他是中国石油公司的董事，那个地位是非常高的。然后呢，那个石油公司就在我们教会的旁边，是开了一条不是很大的街。那个他就说，我刚刚信主，我什么都不懂，所以他说我总得扫地嘛，所以他就在教会扫地。我们教会宁愿从大门一出去就是街，他从外头一直里头一直扫到外头，他就开始扫街。有石油公司的高级官员经过，看到我们的董事怎么落魄的扫街，和吓吓一大跳。其实，我从张明哲教授的身上学习了很多侍奉的原则和精神。他说，我就是从扫地、摆圣 经开始聚会完了以后，城里这个会堂就从这些开始，以一个大学教授、最大石油公司的董事的身份，以后做清华大学的校长这样的身份，就在教会里面做人看得起的工作。其实，他说我的灵命就在这样的侍奉中，就很快很快的增长，所以很快他的灵命增长。当然，他也是有特殊的恩赐，神也特别的拣选他。他不但懂圣经，而且他知道新约圣经用希腊文写，所以他就去翻希腊文的原文圣经。那我说，哎，你到哪儿学希腊文？他说这个很简单，自己研究一下就懂了。那是这样一个侍奉人啊，我这么有幸能够跟这样的人一起操练，一起学习，那我觉得就是上帝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恩典。各位，假如我们今天要侍奉，假如我们今天要操练学习，你不要觉得麻烦，你不要觉得做工很啰嗦啊，要花时间，要花精神，要花力量，要花金钱。我告诉各位，就是在这些侍奉中，我们的灵命就快速的长进。主耶稣曾经在旷野站岗，有多少人呢？男丁男士就有5000人，女子小孩没算在里头，假设假如算在里头，可能9000人。那一天讲道讲的太晚，门徒很着急，那么多人要吃饭，天色已晚，门徒一看表，那时候没表，门徒一看天色已晚，太阳快要下山，所以就向讲台上递纸条了。你今天讲道早时间到了没下台，哇，就有纸条来了。这里现在有没有天各显示时间？没有，也是要有的。11点有主日崇拜，就是我们那个之前一定要结束的。我到美国的一些华人教会讲道，哇，当然他们教会人很多，他们好强，所以每一堂很紧张的。他讲道最多30分钟，30分钟到了以后，他就摇牌子了，然后已经到了时间了，最多再讲1分钟。你看，假如还不停了，他的麦克风就断掉了。你只要再不停，他也往上就掉下去了。讲台底下也不动了。那看耶稣讲不完了，哇，门徒很着急，说太阳快下山了，这么多人啊，赶快让他们散会，让他们回家吃饭。耶稣怎么回答？说你们给他们吃吧。这门徒已经就吓呆了。耶稣，这个太阳太大，你晒昏头了。这讲道讲太久了，你怎么回事？说我们给他们吃，我们就是有30两、20两银子去买饼也不够啊。这么多人，我们这个报道团最穷了，我们自个儿都吃不饱啊。有的时候，哎呀，差点睡来吃啊，还被那些把那些人来议论我们呢。我们怎么给这么多人吃呢？结果有一个门徒安德烈就带着一个小孩来，这小孩有什么？5饼2鱼5块饼2条鱼。这个我真不知道这个门徒到底是居心何在啊！他就来了以后，他说：“我们找了半天，就找了这个小孩，他就5饼2条鱼，只不过分给这么多人吃，就算了什么的。”何必说这句话？你说这句话是不是讽刺意思？说我们找了半天，找不到，就这么点，还是两个散会吧？你到底是不是这意思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可能下来到天上，我要是问他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你带来的就可以了。你还要讲这一句多余的话，反正耶稣也没管他。耶稣拿了这个5饼2鱼，他就是说， 要不我让老谁这个讲员这个坐着听我站着讲了，我们那些时候就说啊，我就歇了，他没事。我们现在就是讲员不对啊，影响因素啊，人一上会人给你吃话，我们就吃了。哇，而且让我们心吃，这不太没有跟随耶稣的教宗，耶稣不吃啊，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，祷告了，感恩了，就把它掰开，掰开了以后呢，就递给门徒。门徒是不是说老师没吃就轮到学生了？那所以我们该吃啊，因为我们也很累啊，我们要照顾那么多人啊，所以我们也很累啊，他们也没吃啊。没有，你看圣经，耶稣摸开就递给门徒，门徒就递给众人。第一个拿到饼的就吃了，是吗？也没有哎，要不然后头就没了。五个饼一拨开，十块饼而已啊，你就分给十个人吗？那早上一吃就没了。我们可以想象的，拿到饼的人没吃，他们怎么样呢？他们就一定拨一半给别人，再拨一半给别人。我不知道那一天的神迹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成绩，到底那个饼变多的过程，那个流程是怎么回事？圣经没记载，但是保证不是耶稣变成一大堆然后去分的那位，是耶稣摸开地给门徒，门徒就递给众人，众人就都吃饱了，而且还剩多少啊？十二篮呢，哇，还剩了一大堆。假如我是彼得，我一定会问问题。我会说，耶稣这二百饼是干嘛的？耶稣说分给二百人吃，那是干嘛？十块饼呢？哇，就能分给好几百人吃，800人、500人吃十块饼，我一餐吃三大饼，我打鱼出身的，三大饼都不够我吃的，要分给那么多人吃。耶稣说你去，当然神经没这样记载，你保罗也彼得也没这样问的，我实在太想，假如。我是彼得，我一定问。万一有耶稣也说你分给他们吃，那我会怎么分呢？我会每个人小摊儿，小摊儿塞在牙缝，好像圣餐聚会一样，意思意思会上来吃。但是那天是不是这样？不是，是每个人都吃饱了。哇！我不知道那天的场景，不知道那天所有在场的那些听众和门徒是多么多么的惊奇，所有的饼和鱼经过了他们的手，在那里至少我们经验到一件事：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假如我不吃了就累了，但是我不吃，他愿意分，愿意给，让每个人都有，哇，每个人都吃到了。其实我最佩服的是那个小孩，我将来到天上一定要找到那个小孩，但是他在天上已经不是小孩了，因为他会长大了。但是总是我找到那个当时的那个无名儿一个小孩，你真了不起，你这个奉献啊，2000年来我们家都讲不完嘞，到处都在讲你的见证嘞，这个很不简单的，你能从小孩的手里抢东西吗？他有块饼上给我吃，他不可能啊，有个糖他不可能，他要命，他要跟你拼的，他肯把他的无名儿鱼拿出来。这就是主耶稣给这个小孩一个最好奉献的机会，而且也让门徒经验不要先顾自己，也让5000、6000人的经验不要先顾自己，所以顾别人，愿意分愿意给，所以在分和给的过程中就满足了，就充满了喜乐，就充满了力量，那个侍奉中经历的是什么？也经历了上帝的作为，也经历了那个美的喜乐和丰满。5000、6000人听到听了很久，都已经热得不得了。 让他们回家都要走很远，五六千人绝对不是住在旁边的，是四维相持来的，他们走路可能一两个钟头才回得了家，他们饿得不得了。假如我是耶稣，我不需要那个无饼而鱼，听说可不可以无中生有啊，绝对可以啊。假如我是耶稣，我会祷告天父，他怎么能让每个人手上都有块饼啊，每一秒钟每个人都有块饼，我请问耶稣做得到吗？可能做得到，可能为什么做？其实我假如是耶稣，我还可以这样祷告，我的天父每天我要让每天都饱了，肚子一样就饱了，连吃都不要，请问耶稣做得到做不到？做得到，为什么不做啊？别人就在旁边看就好了，就没事了，也不需要小孩奉献，也不需要门徒分兵，也不需要每个人愿意为别人着想，先给别人那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经验就没有了，那个侍奉的机会就没有了。上帝常常不自己做护，让我们来做护。有的时候我刚刚死的时候，我说上帝好麻烦了，要我去向人家传福音。我告诉各位，我刚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很紧张啊，哪个传教士都发给我，到底他会不会接？他会把路上面就揉了丢掉？有的，我遇到过这种事情啊，所以很难的。一个姐妹带我来，她说要像一个基督徒已经信的人来鼓励他，我很容易做；要像一个不信的人向他开口传福音，好艰难呐、啊，真的非常难。你用尽各种办法，哇，还要请他吃饭才来参加布道会，他还不一定嫌你的菜不够好，哇，这真是很不简单。上帝可不可以说，上帝可不可以派遣天使出来飞翔在海面上天空飞翔，然后就传福音，哇，你看到天使传福音就行了。上帝可不可以从那当中发出命令，全世界都信主，当然大家都信主了，你也可以做得到啊，为什么不做？那我们要干嘛？我们在修炼。我们的灵命会长进吗？我们侍奉的经验、侍奉的喜乐，我们侍奉里面经历了上帝的作为，通通都没有了。耶稣曾经医治拉撒路，是玛利亚、拉撒路这三个姐弟是耶稣非常疼爱的。结果拉撒路生病了，玛利亚就差遣人去找耶稣，说你所爱的人病了，说请你赶快来医治他。结果耶稣听到这个消息，有没有立刻去啊？没有，在所在的地方又等了几天呢、两天，等了两天才去。当他到了的时候，妈妈哭得不得了，而且埋怨耶稣，说你为什么现在才来呀、我的弟弟已经死了，你若早来，我的弟弟一定不会死啊，因为你可以医治他。活着的时候你又来，死了才来，有什么用啊？他不知道耶稣有能够叫人死人复活的大能，他不知道，他一以为耶稣是能够医一个活的人，不能医一个死的人。我觉得我们的中文医生这个真是翻得很棒，这看不出来什么奥妙。医生就是我专门医生，没有说我心死了给我来医，没有的，我就是医生，活着可以医，死就不能医了。等到死了你才来啊！耶稣没有多说，耶稣就到坟墓，然后就叫犹太人把坟墓的门打开，因为当时有山洞，有个大石头堵住的。那马大说：“耶稣不要打开了，我的弟弟死了几天了？四天了，已经臭了，已经腐烂了。”耶稣虽然心里头难过，但是依然叫他打开。 那我想我后面的时间就分享我自己怎么样蒙恩信主，如何操练学习侍奉。虽然牧师说没有时间限制，还是有我们几点应该散会。11点是逐日崇拜开始，45分啊，让大家可以稍微休息一下。啊，我昨天已经说过了，我初中一年级，我的妈妈信了耶稣。我妈妈信耶稣以后，让我们全家三个孩子，我的弟弟还有小妹妹，三个人都要去做礼拜。我弟弟妹妹都很乖，我弟弟小学5年级去做礼拜，6年级一年之后他就信了主，而且非常热心，还做非常的敬虔。那我是家中的浪子，也是小会中的浪子。我一直就做了6年的事情，从初一到高三，我是教会中的浪子。那这就多说。后来大学一年级，我就上了台中农学。我已经分享过，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突然宣布不分组。我本来是要念建筑工程，是理工科，忽然不分组，所有的学校所有的科系，都可以填啊，所有的科都要考。那我中学也没好好念书，所以我就考到了台中农学三年级。那我就非常非常的懊恼，我觉得我没好好用功，就没有考上当时全台湾唯一的成功大学有建筑系。那而且建筑系的成绩是非常非常的高，很难考。我没办法啦，要上大学，我就到了台中，从来没去过台中，终于找到了台中农学，非常破落的，非常学校就是小小的二楼，其他都是平房，都是木头造的，哇，好像军营一样。我在高中的学校都很漂亮，我那个大学比不上高中，我都能下放到这种地方来，我心里面非常的懊恼。然后我在那排队注册，突然有一个人拍我的肩膀，他的名字叫做陈雷，他后来也做牧师，那是我们非常好的属灵的朋友。他跟我原来在同一教会，后来他班长好久不见，然后他看到我说很高兴，他是森林系二年级，我考上一年级，他就拍我的肩膀说：“哎呀，小子，恭喜你考到我们学校来了。”我心里想：“倒霉都来起来，恭喜！”我怎么写？他说：“你住什么地方？”我说：“挺无心的，台中一个地方都不认得。”他说：“来来，住到我那，我们那里有4个人啊，住了一个小房间，还有个空位。”我说：“好，我就到他那儿住。”第二天学校6点半就起床，还没开学呢，7点钟就出门了。啊，我很纳闷。第二天又来，每天都是这样。我就说还没开学呢，老人惊问：“我都睡到9点10点，我6点半就起床，你要干嘛？”他说：“我去陈根，我在教会混了6年、6、7年，我也听过陈根。陈根就是早晨读经祷告，亲近神灵命的更新。我听过陈根，但我不知道是干嘛的。我也知道我们的教会有陈根聚会，我从来没去参加过，我从来不会去参加的。那我就问他陈根是干嘛的？他说早晨读经祷告。我说你真的没发疯啊，每天早上那么早起来去读经祷告啊？”他说：“你要不来？”我说：“我才不来呢。”他说：“圣经很好的。”我说：“圣经很好的，百纸黑字，密密麻麻，又没插图，又没故事，都是我们、你们、他们、他们的。”就好意思啊，他说：“不勉强，不勉强。”隔了一个多礼拜，快开学了。他说：“今天晚上有个聚会，请你来参加。”我说：“我真倒霉啊，我真是命苦啊！我在高雄的时候，我妈妈一天到晚逼我聚会，我现在好不容易上了大学，离开了家。”跑到这儿来，又有一个人逼我聚会，说：“我不去。他说你来吧，我们是迎新会。”我说：“哦，迎新会，我在中学前的大学迎新会，好热闹啊，又吃又喝又玩又跳，又有女朋友什么啊，找女孩什么，哇，就很兴奋的。”然后我就问他：“那什么社团的迎新会？”他说：“我们是台中农学院基督徒团契。”我说：“干嘛的？”他说是全台湾各地的基督徒到了台中农学院，我们就组成了一个团体。那我们今天晚上是迎新会，啊， 好，那我说好，明星问我来看一看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在多少时候听到这明星问题都很热闹。我说别的明星我还没开始，我先去这个社长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他说晚上几点开始，你要知道哦。我说好，我就按照历史时就跑到了那个地方。因为我怕说哇，全台湾的基督徒通通到了台中龙轩，哇，那一定很热烈的一个场面，多少人，免得我太晚到就进不了场，所以我就提早到，结果我提早到，到了那里头，找到那个地址以后，才发现那是一个宣教士的家，有三个美国单身的宣教士，他们大概都40来岁，然后他们就租了一个很大的房子，那个客厅大概开餐桌可以坐20-30人，但是对我来说呢，那个太小了，我以为是几百人啊，怎么这么小一个地方？而且他还是一个全儿子，然后10几个的名字，我说哎呀，这糟糕了，我就想溜，但是那个美国宣教士他们拉住说，你来了就别走了。我不好意思啊，他就把我弄到里头来，还有门在那儿，要让我住到最里头。我说这次晚上我想要溜的话，每个人都愣住了，怎么办呢？我真的那天晚上很难过，我如坐针毡，就坐在那儿。后来我们一共才8个学生，我以为有几百个，还有5个老生，3个新生，我们傻傻的是坐在那儿。他们开始一唱歌，我就觉得啊还不错，因为那几个美国宣教士他们的音乐素养，都非常高，哇，那个弦吉他唱得很美，比我们在高雄那些教会很多老头老太婆，他们唱的五音不全啊，就像我现在这样的，这五音不全，唱得很好，这个学生还有宣教士歌声都非常的美，然后他们就开始说见证，然后他们就说，耶稣怎么一直拯救了我？上帝怎么爱我？我在主耶稣的恩典中找到了人生的方向，经历了上帝的慈爱。我听得一愣一愣，我那时候正在思考人生问题。我昨天跟学生说，我在思考的就是，我妈妈还没生我之前到底有没有我？然后生我以后苦了一辈子，我死了以后还有没有我？还都没有，本来没有我，后来有了我，苦了一辈子我又没了，我何必来呢？我就正在困惑这个问题。然后我就听他们说，他们有人生的方向，他们的人生有内涵，他们有喜乐，他们经历上帝。我觉得说哇，这个我也要，假如真的有，我真的要啊。然后一个美国宣教士说见证，我们都叫他韩婆婆。这位韩婆婆是大有智慧的。我随便说一点，后来我太感动了，我后来受到这个韩婆婆很大的影响。后来我离开农学院的时候，到成功大学读书，付了钱，我就遇到了他。遇到了我第一次遇到他，他都打了我一个耳光，哇，一个哇，我是轻轻的，啪一耳光，五个手印。我说婆婆，你怎么打人呢？你太过分了。他说，从上一次看到你，一直到现在，一定做过的最上品是现在才说我的话，厉害啊！那个婆婆啊，这太厉害了，她怎么那么厉害？她40年代拿到了美国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个博士，哇，一个生化博士，一个学博士，40年代以后，这个二战结束，他那个时候正是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。可是他的爱情很挫折，他的男朋友把他甩掉，痛苦的不得了。最开始上山就从山上冲下去要自杀，没想到开车刚上山他就爆开了，他只要爆开就动不了。然后我冲上去有胆量，跳上去没胆量，非常非常的懊恼。然后他坐在中间哭，坐在上边就在那哭。他是一个美国人，他从小在教会长大，上了大学，拿到博士就把信仰丢掉了。所以就在他爆开的旁边就是一个美国教堂。那天晚上正好是布道会，那个他原来非常熟悉，年轻的时候唱的诗歌，他就很受吸引，他就擦干了眼泪就进到这个教堂里面。 悟到了这个然后他就决志回到神的面前，让他回到神的面前，上帝把他完全改变掉一个生物。他觉得我的一生是本来要死的，那上帝把我救回来，我要奉献给他，为他而活。所以他就把他所有那些高级的职位统统辞掉，加入内地会员做宣教师，就到中国上海传福音。到上海传福音几年，中国新中国那个时候1952年就把所有的宣教师都派去中国，一个都不能留，所以很多宣教师就到了台湾。而我那么幸运，就跟这位韩老连教师，我们都叫他韩伯伯。其实我们20岁，他40多岁，因为小 baby 都叫他韩伯伯，我们就应该叫韩伯伯。他是跟他有聚会恩赐，我跟着他学习，受到很大的影响感召，以后我也成为基督徒。那我怎么成为基督徒呢？我第一次参加了灵修会，我的心就受到很大的吸引，所以呢，我就跟陈磊说，我就每一个礼拜的团契我都去参加，我自动去参加。参加了几次以后，我就问他说，我问陈磊说，你们早上的晨更还有没有？他说有啊。我说我能不能去看一看？他说我们第一次就邀你了，你跟我说我们你们他们好冷，我都不敢再邀了。我说没关系，我去。他说你要早起，你都睡到9点10点，你前面两堂都翘课不行，6点来给我起床。我们7点钟在学校大门口对面进信会的草地，我们在那儿晨更到8点，然后我们就去上学。我说好。第二天我果然6点半起床了，我就从箱子里拿出了圣经，我妈妈带了本圣经，我从来没动过，我从来没有自己读过圣经，第一次拿着圣经跑到教堂，就坐在那个草地。我们那个时候人多了有10人，我们坐在那儿读圣经。我就跟陈磊说，我说我从来没读过圣经，我第一次读，那怎么读呢？你们怎么成功呢？他说我们每次读一章。我说读一章10分钟就读完了，能读到搞一个钟头了。他说我们读3遍呢，3遍的话半个钟头也就读完了。他说读完了以后我们就默想。我说我不会默想，怎么默想？说你们大学生连默想都不知道，默想就是默默的想。我说不要吵别人，我说要想什么呢？我说你读完这章有什么感动的你就想。哦，想完了以后呢，那就祷告。我说我不会祷告，他说没关系，祷告就好像呼吸很自然，你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上帝就行了。我说好，那也可以。我就从来没读过，就从头读起，就打开《创世纪》。那陈磊就跟我说，他说《创世纪》太难了，就是太难了。我想你还是从新约读起，就读这个马太福音开始吧，一定要先认识耶稣，对不对？读四福音。我说那也可以。我在周围混过6天，我就到西安，然后我找到了马太福音就打开来。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我认识，耶稣基督的教父。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。刚刚这个时候，我就问陈磊说：“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个呢？一大堆的人名，而且都是外国名字，很好口哎。”他说什么？他说上帝要试验你的忍耐。第一章名字很多，事情比较少；第二章名字比较少，事情比较多。你给我一天读一章。我说这不好家伙，我要读个圣经，上帝还要试验我的忍耐，真残忍啊！我就不管谁生谁，又生谁，又生谁，14代又14代又14代。读完了以后，我就不肯再读第二遍了，怎么读3遍，1遍就够了。假如一个人从来没读过圣经，你让他连念3遍马太福音第一章，他就发疯了，好吗？生太多了，所以我就祷告了。我从来没祷告过，第一次祷告，我就跟上帝说：“我说上帝，你是否存在，我都不知道。假设你存在，我也搞不懂你这圣经里面是搞什么东西。我只有一个祷告，你把我弄得跟他们一样就行了。他们快乐，我不快乐；他们有方向，我没方向。那我就走了，就这样子，10分钟我就走了。”没想到第二天我又去了，我就读第二章了。读第二章呢，我就觉得说，我然后说名字比较少，事情比较多，不是，不过事情更复杂了。那不是第一章说耶稣要把他的百姓拯救出来吗？那第二章还没救，就因为他能够死了一堆小孩，那 本那个魔力王小孩刚就被那个蝎子王给杀了，那更搞笑了。所以说我读了一遍，我就没再读，然后我就祷告了。我说我祷告跟昨天一样，假如你真的是存在，你真的是上帝，是活的，那你把我弄得跟他们一样吧。然后就这样，可是很奇怪，我每一天都去，而且每一天去，每一次读就越读就越懂，就读一遍、读两遍、读三遍，然后我就发现圣经里头说，寻找的要寻见，叩门的要给他开门，祈求的就得着。我在那个时候迫切的寻找人生的方向，寻找上帝的同在，我就得着，越读越快乐。然后他们只读一到六礼拜天，他们都到各教会去做礼拜，我也不是基督徒，我也不做礼拜，礼拜天早上我一个人还坐在那儿，就把它读四礼拜吧，还没读完了就读马可福音，然后就读路加福音，然后就读这个约翰福音，读到约翰福音九十四，我不记得是读到哪一章，我觉得内心非常的激动，所以我就离开他们，我就跑到我们教堂里面找到那个房间，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房间就是祷告室，一个祷告殿。我从来没有跪过，我以前只有跪爸爸妈妈，是我坏事被罚跪了，我从来没向任何的神跪过。我进到那房间，我不由自主就跪下来。当我跪下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好像有光照亮在我的心中，当然没有光，我那种感觉是在上帝的面前，我无所遁形，我里面一切的黑暗、败坏、罪恶，通通显露出来，我就痛哭流泪的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做的救主。那是1958年12月，是57年前。我就接受了耶稣做我的，我是5、6年前就接受了耶稣做我的救主，我的人生是完全的改变。那是12月，1月我们就放寒假，2月我们就回到学校团体，哎呀，非常高兴。那在我们开工能选团体，他每个学期都该选同工，让大家有机会，他们就选我当主席。我说开玩笑呢，你没搞错，我刚刚上个月才信主，你怎么可以选我当主席呢？我什么都不会，你不要以为以前我在同工教会，我是教会中的浪子。他说我知道，我看到你我就知道。是浪子，你根本就不是基督徒。我说那你怎么改？我说那他说12月你信主以后，你心里改变了，我们就决定选你当主席。我说太快，我没办法。他说你也不要太骄傲，我们选你当主席，唯一的原因是我们都当过了。我说成绩很少，每个学期都选，每个人都轮过。我们这些2年级、3年级、4年级都轮过了，现在就轮到你。我说那你们真是太骄傲太冒险了，我想没信呢，他说没信呢，当然不能选你，那我们只好再做一次，就回国留条。那既然你信了，那就我说那你很冒险，他说没，等到你刚刚来学校，我拍你肩膀的时候，我就开始为你祷告。然后我们就有3个弟兄起来为你祷告，结果你就来参加迎新会。好，那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弟兄也祷告，你就来参加每个礼拜的聚会。然后我们再说起的话，你是什么楼啊？我说哎呀，你要来公司，我公司也不得了。哎，我就多谢祷告，结果你就信主了。那咱俩现在就当主席啊！我说这样，我说我什么都不懂，没关系，我们都在，我们陪伴你，让你操练，让你学习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就是刚刚信主就当主席，什么都不会，什么都不懂，那一群成熟的基督徒陪伴着我，扶持着我，让我操练，让我学习。那当然，我后来就重考了成功大学，因为我对于农学实在没办法。我那天说了，我们的高等那个植物学，我们的考试是我们有30个农学，然后放了30台显微镜，每个人发一个考卷1到30，每个显微镜里面1到30，然后你就看，然后看几秒钟，老师说停，那就写那个显微镜里头取这个东西是什么细胞，你要写出中文、英文，然后就画，就画2号，然后画一圈画完了就考。 好玩的。我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看每个都差不多，一般的显微镜，我要做这图是哇呀，几百分之一的东西我算受不了，我就说主啊，对不起，我一定要念建筑。那后来我就重考，感谢上帝，我就进了成功大学。我也没进到建筑系，因为我成绩不够那么好，我考到了成功大学理工科的最后一个交通管理系。交通管理真的是多冷门啊，冷门不得了。我爸爸不让我听见，他说你交通管理，你管红绿灯吗？你上铁路栏杆吗？他说交通管理现在航运管理所有热门的东西，也说冷门不得了。我说没有让我还要转建筑系，他说你还要转建筑系，你要花多少钱？你要念几年大学？我念大学6年呢，因为我上了台中农学院，又上了交通管理系，后来到建筑系读4年。6年大学，我爸爸没有办法付我的学费，他穷得不得了。就是我要自己想办法，但是读到了建筑系以后，上帝恩待我，每个学期都可以拿奖学金，所以我也没花一毛钱。那么进到建筑系我就快乐得不得了，但是我更喜乐的是，我到了一个新的环境，我又可以在一个新的团体学习侍奉。那我就去找基督徒，我人家来找我。我们那个时候，你知道，我们那时候50多年前多么保守，在台湾的这个学校的这个餐厅，男生是一个餐厅，女生是一个餐厅，男女授受亲者，男生不可以到女生餐厅，女生不可以到男生餐厅。所以我们在男生餐厅，我拿了我的饭菜，我就四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寻找祷告的人。我看谁祷告，我就跑去，看到他祷告，所以我的饭菜都冷了，我要找到祷告的人，我就听见我说你是基督徒对不对？他说你怎么知道？我说我远远看到你祷告，他说不错。我说我也是基督徒，我就在餐厅里面找到了好几个基督徒，然后就找到了团契。我就跟他们说，你们不要再迎新了，因为我在台中农学已经被迎新过了。那现在我来参与迎新的侍奉，我就主动的参加团契的侍奉，就觉得侍奉主好喜乐，侍奉主灵命就长进了，而且那个生命好像充满了活力要往前冲，不是一潭死水，而是源远流长的活水。我举个例子来说，怎么操练？我们成功大学的团体有一个特别的侍奉，就是到这个我们在台湾叫做军眷区，在大陆叫做军队的大院，是不是？军人的家眷实际都住在一块儿。我们到空台来是空军基地，我们就到空军叫做这个睡觉社的一个眷区去传福音，因为那里少很多。我们就到一棵大树下拉手风琴，然后跟小孩来他们唱圣诗，然后跟他们讲圣经故事，带领他们认识耶稣。所以我就参加那个侍奉，参加了几次以后，负责的弟兄就跟我说，他说小七，下一个礼拜你讲圣经故事。我说不行，我不能讲圣经故事。他说你为什么不能讲圣经故事？那我说我从来没讲过。他说我也从来没讲过，我们每一个人从来讲过，我们都是从来没讲过，总有第一次。那我以前也不会，也是慢慢学习。那反正下一个就是你讲，不一定就是你讲。我说我不会讲，那没关系。我们会为你祷告，而且我们有教师课本，你可以参考。哎呀，我说那怎么办呢？我紧张的不得了。没关系，我为你祷告，你好好预备，上帝会帮助你。我说一定要为我祷告。他们就说，他说这个小孩的注意力很短，你不能够超过15分钟，最好讲12分钟，讲个圣经故事，绝对不可以超过15分钟，超过15分钟小孩就散掉了。然后我说好，我们他给我祷告，我们一天就读。第一次讲的就是大卫云的力量，有那个教师手册，我看圣经读了又读，哇，我简直都会从头到读。那天早上我还面对镜子讲了一遍，然后我就去了，我大家在那唱歌，唱得很快乐，然后我的手心就发汗了，就很紧张了。然后他们唱完了以后，当时我把时间转回，然后他跟他给你讲圣经故事，然后就在那个小肥皂箱上站着，那有30-50个小孩，我就跟他们讲了大卫云的力量，讲多久呢？4分钟我就讲完了，我就下来了。他说你唱，你不要讲太长，你要讲太短了。 宽松太短了，你再播50分钟，我说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结果那个有经验的就上去给我捂了一段，那是我第一次释放，第一次讲话，我什么都不会。给我弟兄姐妹，我是什么都不会，而且我是属于一个非常内向的，你都不相信。我们的家里只要有客人来，我一定不到那边去。我都不喜欢看到那些客人。但是我在高中3年只有一个好同学，其他的我都没有来往，我只跟一个同学来往。我们两个都很喜欢骑小单车，而且技术高超。我可以订车，就订在那儿啊，不动啊，不是架起来。我们骑车到他家，因为他家小心，在他家门口订的车，然后就聊天。他妈妈说：“哎，姐，叫上级赶快回家，要吃晚饭了。”啊，我说，他说好，我送他一程，他就骑着车送到我们家门口。我妈妈看到我们，然后就在门口又订的车，然后就在聊天。我妈妈说：“小姐，小费钱，赶快回家吃饭。”已经晚了，我说好，我再送他一程。他们又送到家去，我们就是这么好的朋友啊。我订在车上可以吃碗面，现在还可以做得到，虽然骑车，我非常喜欢骑单车。我休息的朋友，感谢这位朋友，他现在在美国也做牧师，他最近退休，在 Memphis 做牧师。我不喜欢看到陌生的人，我看到人一句话都不会说。可是当我侍奉主之后，上帝就改变我。我非常喜欢遇到陌生的人，我愿意跟人谈话，不是我的本性，是神的恩典，是灵敏的大心，愿意付出，结果上帝就给了更多。假如我要做我侍奉党性的见证，我们就是讲一整天都讲不完，有50多年的经验，你也可以。我是一无所有，就这样糊里糊涂，然后就信了主，神就这样恩待我，引导我，让我能够服侍他。弟兄姐妹，就是在侍奉中操练长进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2:19-20说什么呢？我们的盼望和喜乐，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？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，在他的面前站立的，你们在他的面前站立的路吗？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喜乐。当你侍奉主的时候，看到好多弟兄姐妹因着你的服侍而得帮助，而得站立，而永恒的站立在神的面前，他们就是我们的喜乐。求主让我们经历侍奉中的荣耀、喜乐和长进。我们低头祷告，慈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因为不是我们爱你，而是你爱我们；不是我们先拣选了你，而是你先拣选了我们，并且把那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托付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都在这里，请差遣我们，请使用我们，让我们经历侍奉的喜乐、侍奉的荣耀和侍奉的大喜。恭敬祷告，交托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